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10号星期四，高杰呢现在还是在东部哈，我连线呢在给大家呢去做节目。那我们看到呢，在今天我高杰还是有点伤风感冒，所以可能这个声音不太好，但我希望今天的这个沙哑的声音不影响大家的欢乐的情绪。因为今天大家都看到股市哈，今天股市简直了，就是狂飙，对不对？然后呢，和科技股啊，和利息比较有关系的科技股简直了，就是今天是它的嘉年华。纳指呢一度都快涨到熔断的这样一个程度哈，那就是因为周四公布了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然后呢年增率仍然是通胀，这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7%，但是比市场预期呢8%要低个0.3%，比上个月的8.2%也是大幅度的回落。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其实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数据，所有的分析师市场大家都非常的意外，之后呢就是狂欢，你知道，然后整个早上的时候这股票早盘交易当中直接就飙升了，一直到今天晚上结束哈，这一波这个欢庆的气氛就没有结束，没有停止过。然后呢这个就非常的有趣了，然后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联储的官员也都释放出这个鸽派的信号哈，就今天有两个联储官员都讲呢，就是联储呢接下来会放慢步伐，但是呢通胀问题还比较严重。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美股呢是气势如虹，但是呢美债殖利率就跳水了，然后美元指数创下了10年以来从2009年到现在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加密货币呢，我们知道昨天加密货币是非常非常跌得非常的惨啊，已经发生了像雷曼事件的这样一个事情。今天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高杰要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太不像话了。这个加密货币，那今天呢包括比特币呢都是涨回来了，比特币呢涨到了我看17000哈，一个比特币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到所有标普的板块全都是狂欢啦，像这个标普收盘的时候涨了5.54%，收在3956.37，创下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佳表现。道琼斯狂飙了1201.43点，今年呢美国的股市简直了过山车一样啊，今天又是一个简直就像一个历史一样，涨幅呢道琼斯也达到3.7%，收在了33715.37，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最大的涨幅，比当时9月30号的那个低点呢已经是涨了17%了啊，已经回弹17%了。快接近那个牛市周期开始啊，那20%的这样的一个门槛了。那接下来会不会到牛市呢？大家怎么看？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专家怎么看哈。纳指呢狂飙了7.35%，收在了11114.15，也是2020年3月以来最高的单日的涨幅。费半呢今天也是涨幅超过10%啊，真是不得了。那今天的整个科技天王啊，整个就是全部包括苹果，苹果呢今天是创下了单日最大涨幅的这个记录，今天它涨了8.9%，每股呢收在了146.87，今天一天涨了12块，这就是因为 CPI 的这个数据哈，然后和高科技股今天高科技全部都涨，但是苹果太厉害了，它这家呢本来就是全球的市值最高的公司呢，它现在又增加了1907亿美元，所以呢现在看到是美国上市公司当中市值涨幅最大的一家。那现在呢看到这个基本的一些数据呢显示，这个涨幅已经超过了亚马逊在2月份1901亿美元的这个涨幅。所以呢现在呢到了今天啊，涨了8.8%之后，苹果的市值呢已经达到了2.34万亿美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哎，对不起啊听众朋友们，高杰呢有点感冒了，所以刚才咳嗽了，对不起。今天呢因为是美国股市大涨哈，那很多的利好的消息，刚才我提到了所有的科技股呢全部是暴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包括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Alphabet Meta 暴涨了 10.25%， 亚马逊也涨了 12.18%， 道琼斯成分股呢也是普遍进扬， Salesforce 呢涨 10.02%， 加德宝涨 8.7%， 美国运通大涨了 6.09%， Nike 暴涨 8.02%。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一路高歌哈。那如果我知道我们很多朋友手里都有恩伟达，今天是暴涨了 14.33%， 应用材料呢暴涨了 11.03%， 美光啊暴涨了 7.68%， Intel 呢也暴涨了 8.14%、高通涨了 9.28%， AMD 今天也涨了 14.27%。 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哈全都是因为 CPI 的这个数据，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CPI 的数据呢，今天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呢，从今年几个月以来 ，CPI 呢不断的在超过，接近哈八九，非常40年以来的新高以后呢，这是从一月份以来涨幅最小的一次。排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年增率呢是6.3%。全部都低于市场的预期值。九月份的核心的 CPI 的数据呢是 6.6%， 这个数据呢仍然是1982年8月以来最大的增幅。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数据，我说一开始市场呢都是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 CPI 的数据。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数据一出炉之后，美国股市呢开盘就飙涨。标普500指数的期货呢上涨了 2.72%， 道琼斯的期货啊指数期货上涨 2.37%， 美元指数呢直接短线就往下荡了100点，是这么个情况。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是美元是107了，已经是早上的时候呢是110，跌了100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整个哈这个 CPI 的数据呢就带来，就这个报告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在细分方面哈，我们也值得去看一看，能源和二手车成本呢是显著下降了，但租金的价格仍然是居高不下。医疗保健指数十月份下跌了 0.5%， 然后呢其他服务机动车保险指数呢九月份上涨了 1.6%， 本月环比还是上涨了 1.7%， 二手车和卡车指数下跌加速，十月环比下跌了 2.4%。 所以呢很多朋友哈要买车没买的，现在呢可以去考虑了。之前呢有很多人看车长得不像话了，都不愿意去买了，所以呢现在是个可能再等一等，快到这个机会了。所以呢这个就看到美联储呢在12月份涨息的会议上放缓升息的步伐，那大家期望值就越来越高了。本来呢市场就预计美联储可能在12月份的加息 0.5%，但是呢今天这个数据呢让这个可能性已经达到了 80% 的这样一个概率哈，大家认为呢可能差不多应该是 0.5 了，不会太激进了。美联储呢加息75个这样的基点的概率呢压住率呢不足 20%。 今天呢还有几个政经方面的一些消息哈，我们看到呢就是17号美中啊，拜登和习近平将呢会在 G20 峰会当中呢会见面，是在印尼，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会谈。然后呢，这个消息呢，今天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拜登呢计划和习近平呢去讨论美中的贸易、台海的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等等的。而且今天呢，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呢说，美国还会将谈论的这个计划呢和台湾方面进行通报啊，这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态。今天呢还有几个有意思的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习近平今天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听取疫情方面的报告。习近平再次强调就是清零政策不变，而且是坚定不移的执行清零政策的总方针。这件事情可能在中国大陆呢接下来的清零就是恐怕就是越来越严了。今天是10号习近平的表态，从7号、8号、9号中共方面先后出台了7个国家级的文件。7号的时候呢是对双高人群，一个呢是高净值高收入的人群呢进行税收系统的建设，叫做金税第四期。这个呢将以全面大数据的方式呢 对这些人用银行手账所有的数据呢进行税务监控。然后呢，8号、9号呢又分别去推出了要在全国建立呢互联互通的居民的健康电子档案和健康码。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所以呢中共的官方媒体还出来呢去辟谣啊，就说我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档案，并不是健康码永远的使下去。但是谁会相信中共的说法呢？还有呢，就是他们要加强扶贫，对于呢几种因疫情产生的贫困家庭的进行扶贫，防止规模性的返贫。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严重或者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我们的朋友还有亲朋好友在国内的话，赶快润出来，恐怕这个门呐会迅速的关闭啊！这是今天几个比较大的消息。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动作啊，就是 CPI 的这样一个动作和美元指数的下跌呢，也是呢导致了今天美元指数是遭遇了2009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哈，是大跌的美元指数。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英镑啊等等的哈，对这个美元汇率的普遍哈，欧洲货币、伊朗的货币全部都是上升的，英镑汇率上涨 3.3% 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现在的一些分析师哈就认为说，美联储呢还会提醒市场，目前潜在的通胀仍然是目标通胀的3倍有余。对呀，现在是 7.7， 它要降到 2%，大家还不能够太掉以轻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很抱歉啊，高杰有点感冒了，声音呢比较沙哑，给大家添了一些烦恼。今天的股市呢，特别是我们湾区的朋友，高科技股呢几乎大家人人都有，希望呢没有打扰您的开心的情绪哈。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在我们去看个股情况之前呢，你能不能为大家看一下从技术角度上这一波的涨势啊会持续多久？
这一波涨势你是说哪个市场？
比如说纳指。
如果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话我现在看到是11605.96点了。 OK， 它这一波的涨势，我们看你可能需要关注的是现在一万就接近，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我们看半年的话，上一次的那个最高的高点呢是在13667点呢。 OK， 但是当然在那之前还有别的阻力了，还有别的阻力，那可能我们可以看12739点。这样，然后如果你是说一个月内，我可以看到它已经差不多到顶了啊，11669点，所以是现在是11605点嘛，然后这一个月的高点它在11669点了，所以可能还有差不多是接近顶峰了，要看它会突破没有，如果它突破的话，看就有机会延续那个涨势啊，延续那个涨势到12739点了。
今天呢被叫做华尔街之狼的卡尔伊坎呢，他今天就在说，他认为哈，他说美股呢还处于熊市，并且预计呢通胀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他说呢，至少可以说像这样的反弹是非常戏剧性的，但是呢在熊市中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仍然处在熊市中。他说呢，我认为美联储必须继续加息，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未来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会更加糟糕。而且他表示呢，他说他正在做空标普五百。好 ，Max 再给我们看一下标普五百。
标普五百的话，我看他在一周内，和纳斯达克指数一样了，他在一个星期和一周内都是属于涨势，还是属于涨势，如果是标普五百，刚才我看纳斯达克指数如果是半年它是属于跌势的，那标普五百如果是你看半年的话，它也是还有倾向于微微的涨势，所以 所以要，但是我们还是要观察的，还是要观察。如果标普500，我看它在下一个高点的话，它可能可以观察4110点呢。4110，然后就是4140，然后到4300点，4305点哦。现在是3956点了，3956.37点。所以是简单来说，它在短期内还是属于涨势，也短期内，我们讲一个月内了，
okay.
一个月内是属于涨势了。但是如果你看半年、一年的话，半年还是属于涨势，但是一年也半年以上了，就一年还是属于跌势。但是因为它长期是涨势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观察的。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的话，是可以定时定额买入如果因为我们长期还是涨势，如果是短期交易的话，就需要再观察了。
这是标普五百，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是个中高手哈、您怎么认为这一波的反弹？您怎么认为刚才我说的华尔街之狼哈？他认为呢，这只不过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美联储呢，未来还会加息，否则的话，它通胀呢还会再存在。那么这一波反弹之后，您会见好就收哈？还是说像 Max 哈这样，我们不管怎么着，我看长期的巍然不动呢？打电话上来，别让高杰自己说太累了。888-275-1628，888-275-1628。好，这是我们先看一下哈，从技术层面上去怎么解读今天这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狂欢啊？这是基本上一个 CPI 的数据。CPI 数据呢，不光是今天，明天还有一个密西根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明天的市场还会继续消化那一部分的数据，然后呢会带来明天市场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大家还要去观察明天的那个数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个股，因为现在呢大家还是关注着这个个股的一些财报，今天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股票哈。Max，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听众电话进来的话，我会打断您。我们先请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的一些看法啊。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 Rivian， 也是这个 Tesla 最大的竞争对手。
Rivian 呢 ？Rivian 我看现在价位是32.96美元呢。如果我看它一周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啊。OK， 可是如果它一个月内是上涨，一个月半年它是上涨的趋势，可是如果我们看一年，是五年以上了，基本上都是下跌的趋势。其实我们看它，如果是不是一年了，我半年以上了，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我们讲长期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下跌的趋势。所以短期来说，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反弹。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的话，这个是还是要避开的股票。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可以尝试。
今天它涨了17.42%啊，盘前呢它就是涨了7.6%，今天顺着这一波涨势呢直接飙了将近18%。它呢还是亏损啊，这个公司已经高姐给大家分析过，它仍然是烧钱的这个公司，但是呢亏损比分析师预计的小，所以呢盘前它就有了这么一波的涨势，然后呢加上 CPI 这一次科技股上涨呢它也跟着就上来了哈，大概是 Rivian。Coinbase 呢今天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昨天他们整个那个加密币全部都是大跌的，但是今天呢也都是Coinbase 呢被认为说可能是 FTX 如果破产的话对他是有利的，所以呢他今天呢还是涨的，所以 Coinbase 给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走势会怎么样。
Coinbase 其实我看他现在是交易价是50.92美元，我看他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他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啊，它整体来说都是下跌趋势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避开
了。Max 直接会避开哈。它今天是涨了11% 啊，近将近11%，涨的也蛮大的。啊，在这个数字货币一片哀嚎之中啊，它呢是自己一家独秀的这么往上涨。还有一个呢是代号 AZN 啊，阿斯特吉利康，这个药了，抗癌药物，它的销售比较强劲，它第三季度的收据盈报，是109.8亿，每股收益纯报是1.67，全都好于市场的预期哈、啊。然后呢，它还上调了全年获利的预期。所以我们看到医药和健康股哈、啊、仍然是行压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哈，然后呢它今天的这个开盘就大涨，然后呢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涨了6.62%，代号是 AZN， Max 这支股票怎么样？
现在交易价是65.09哦。
对，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线上有一位杨女士。杨女士好，高杰非常感谢你打电话上来，来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让高杰能休息一下。
然后 CRM 的走势 ，CRM 就是 Salesforce 公司的那个走势，它的股票、CRM。
OK， Max， 你要查一下 CRM， 给他查一下，他想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我看 CRM， 它现在交易价是156.3元哦。一周内的走势和一个月内走势是上升的上升趋势，但是你看它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5年或5年以上是上升趋势，所以整体上我看它长线还是上升的趋势，所以短线的话是可以还是可以，如果你是看长期投资者的话还是可以买入，还是可以少量的慢慢买入。
好，谢谢。
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哈，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打电话上来。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AZN 哈。
AZN 是我看它一周内是上升趋势，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上升趋势。所以它整体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是可以买入啊，当然也不要孤注一掷，是一样的原理，就是还是少量慢慢买入。
今天就涨了6.62%哈，这是一个医药股的啦，抗癌药物销售强劲啊，季报好。还有家呢，韩国电商的巨头，它呢这个Coupang， 它呢在盘前就上涨了12%，然后呢是咋的呢？是因为它意外的实现了盈利，盘中的时候呢一度拉到了将近20%哈，涨幅是非常的大。Coupang 它的代号是 CPNG， 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CPNG。
CPNG 啊
，Coupang。
Coupang 现在交易价是19.97了，我看它在短期内是上升的趋势，在就是一周和一个月，还有半年内呢，它是上升的趋势。如果你是半年以上啊，我们来看你，比如一年啊、五年，它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长期是属于下跌趋势的。长期投资者可能你就要再观察。可能就要避开了，我就想长期是避开的。那短线交易的话，那你可以小心的去买入，但是赚了就要走了。
他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涨到了涨幅达到22.59%哈，一匹黑马。好，那这是他的代号是 CPNG，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Max 告诉你，蜻蜓点水一般。另外呢是Zip Recruiter， 代号是 Zip， 它是一个招聘的在线平台，然后呢它是提高了全年的展望和股票的回购权，所以呢它的股价盘前就跳涨了14%哈，然后呢盘中的时候一度呢涨到17%。我看它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怎么样。
ZipRecruiter 我看到它现在交易价是16.96美元，它在半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半年以上它就是下跌的趋势，这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长期投资者这个也是要避开的，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那就要小心了，小心的去买入。如果你买入的话，可能赚的就要走了。下一个高点，我看到是在18块。
今天它收盘的时候维持了它这个涨幅哈，基本上是16.9%，将近17%的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是Bumble，它是一个约会软件，代号是 BMBL，它呢是恢复了盈利，但是呢收入和预测值预期呢都低于预期，所以呢它的股价盘前就跌了15%啊，这只股票代号是 BMBL。
BMBL，我看它整体它是下跌趋势，它现在交易价是23.03美元，整体是下跌的趋势的，所以长线投资那就是要避开了。
基本上今天它也随着这个大盘呢，盘前下跌15%的，随着大盘还是涨的。今天它最终呢是涨了10.03%。好，然后还有个是 WeWork，这个代号呢就是 WE，它是一个办公室共享公司。然后呢，最近一个季度的这个季报呢亏损比华尔街预期的大，所以呢盘前也下跌了2%。这个代号是 We 啊，我们的那个 WeWork。
WeWork，我看它现在是交易价是2.6美元了，它整体也是下跌趋势的，因为我看它整体是下跌趋势，所以这个如果投资长线投资是要避开的。
然后到今天是整个也是随着大盘吧，涨了7%哈，收回了盘前的这个跌幅。今天还有个六旗，就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六旗娱乐的主题公园，它的股价呢盘前就上涨了3.4%。它是修改了和最大的股东的一个合作协议，然后呢，这样的话，这个最大的投资者呢可以进一步增加他的股份，所以呢，盘中飙高哈，一度呢，它的飙高一度是超过了14%的哈，这只股票。当然，今天整个大盘都在涨，让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我们如果是看它，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一个月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们看它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5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那5年以上，我们如果能够看它，10年以上呢，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如果你长期投资，需要再观察了，但当然，如果你少量的买入去尝试，倒是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但是在于，但是如果你的是5年以下的，你的持有的能力是5年以下的话，那可能这个也是要避开了。
今天它涨了13.53%哈，盘中一度呢飙高超过14%的。另外一个呢是Warby Parker，代号 WRBY，这是一个在线的眼镜零售商，它盘前呢就跌了4%，盘中一度呢是超过15%，然后呢也是它的报告呢亏损比较小，然后呢最近的这一个季度呢，还是收入超过预期了。那今天整个大盘这样的一个庆祝呢，它也是哈跟着一起这么去涨起来了。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Warby Parker，我看到它是交易价是15.2美元了，它在一周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半年、一年、5年，长期啊，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我是讲投资，长线投资还是要避开的。
好，
就胜算不大了。
嗯嗯，还有那个 Unity Software 统一软件啊，这个呢是游戏引擎软件制造商，它公布的收益呢符合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它的股价盘前上涨了1.2%，盘中的时候哇，盘中它一度的是它是上涨了25%哎，将近，太厉害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我看它原整体上这只建公司都是下跌趋势。
哇，今天它最终收，
它就是一天里面就基本上扭转了一个星期的趋势，所以但是如果你看一个月内了，我讲一个星期以上啊，它都是下跌趋势。
嗯，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将近30%，29.4%涨幅，就这样的，这一天之内哈，游戏的这么个软件涨的是这么多。还有一个呢，也值得我们去看一下，永利度假村啊 ，Win Resource， 这个它是赌场运营商，它呢是说澳门的业务仍然受到大流行病有关的限制的挑战，但是呢，赌徒们呢是在老虎机上的消费也在增加，所以呢，它的股票呢在盘前哈。还涨了1.4%，我们看一下今天它的表现。
Win Resorts 如果我看它，一周内它是上升的趋势，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你看它一年、五年，半年以上啊，开始就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更长啊，要能够。看更长期，可能是10年了，它才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如果你买入这些股票长线投资的话，可能要 hold 长一点了，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要 hold 长一点了。如果短线交易就很难说了，短线交易它现在是上升趋势，所以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可能赚了就要走了。赚的下一个我看它下一个高点在74块，很接近74块1毛7。
如果澳门业务的话，我今天在开始的时候讲过，习近平今天才表态他的清零政策要坚定的执行下去，那而且他要去建立一个全国的联通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码，那把这个双高人群还都给要缴税，全部给控制起来的话，他们还能出来赌博吗？难道只是中共的官员去赌博吗？很有意思，所以这些度假村们还指着中共去赚钱的，他们是怎么去安排他们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运营模式呢？很有意思，我们值得去观察。好，今天还有那个Beyond Meat 啊，这是植物肉、人造肉，因为这个食品公司，他说他的销售额在下降，亏损增加。通货膨胀的加剧了这一挑战啊 ，Beyond Meat 这是一个概念股啊，曾经一度炒的是非常的热络，但是现在不行了，亏损了。那今天，
不要紧，来继续。
今天它涨了20.14%，对。
Beyond Meat 我看它现在股价是14.2美元哦，如果你看它。整体上都是下跌趋势的，无论短期、中期、长期了，当然一个月内你还有往上涨一点呢，但是整体来说是下跌趋势了，所以如果是我的话，要避开，我是会避开的。
它最高的时候呢，它最高的时候曾经是39.31块，现在呢只有14.2块啊，跌了一半都不止了，65%以上了，跌的哈。Beyond Meat， 还有一个是 Poshmark， 也是今天要公布的一个公司 ，Poshmark， 纳斯达克上市的。
Poshmark 的股价是17.79块，我看它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和半年内，甚至半年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你讲一年、五年，以上它还是下跌的趋势。 所以整体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已经半年它已经涨了差不多 90.8%， 所以如果我看它差不多已经到了满顶了。 OK， 当然如果你是看一年的话，它的最顶峰是在20.7元，所以是蛮接近的。OK， 如果当然如果你买入的话，可能它的空间也是没有多少了，但是长期来说它是下跌趋势，长期是下跌趋势，会避开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们进一下广告哈，之后呢，我们跟我和 Max 呢给大家讲一下 FTX。FTX 这个创始人呢，今天是连发哈22条推文啊赔罪，然后呢还紧急的去寻求94亿美元的融资哈。然后呢还被这个一个专业的这个分析网站曝光出来，几个月前他公开承认呢，加密借贷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我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我呢先把一些这个事件的概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呢想听听您对这个加密货币哈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这个FTX 呢太有名了，结果呢一夜之间崩盘，就在10号哈，11月10号就是大陆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说呢就过去24小时简直就是一个过山车一样。在当地这个币安呢宣布放弃对 FTX 的收购。这个时候呢就 FTX 的这个代币 FTT 的价格在24小时之内跌了 80%， 只剩了4美元。那个这个等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分析人士就在说呀，其实这就等于说 FTX 已经在实际就死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是个交易所，它是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FTX， 它遭遇到了流动性的危机。短短的这个几天之内已经两度哈震撼了全球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然后呢它就直接导致了所有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卖压。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两天呢其实所有的加密货币价格都是往下走的，但今天呢Coinbase 呢是往上走的，认为可能对它会有利。本来呢它呢因为它有出问题，所以币安呢说它可能会收购这个 FTX 呢在美国之外的一些事业来协助化解流动性的问题。结果不到24小时，币安在实地调查呢发现他说他们宣布放弃收购这些资产了。然后呢让这个 FTX 呢这80亿的美元资金口呢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填补了。所以他的这个 FTX 的执行长Bankman Fried 这个人呢，他就向员工说，如果没有资金进入的话可能必须申请破产。所以这些消息呢就再度震撼了就24小时内的加密货币的市场。所以呢包括比特币等等的全部都是受重挫的。昨天呢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加上这件事情都波及到整个美国的这个科技股等等的亚洲加密货币全是倒成一片哈。所以这个呢被这个加密货币圈的人呢就比拟说这一次相当于加密货币产业的雷曼时刻。市场呢遭遇恐慌性的这样的卖盘，大家都担心谁是下一个可能倒下的业者。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这个 FTX 曾经是被圈内人士认为是加密货币产业的蓝筹企业。FTX 的知名度在美国也远高于币安。然后呢它非常能够砸钱，包括在超级杯上播广告啊，取得这个体育馆的这个冠名权呐、等等的。他在上一轮的筹资哈融资他达到呢估值这一家哈他达到了 FTX 达到320亿美元，320亿，24小时之内哈 80% 跌没了。然后呢被认为是什么营运稳定啊，资金充足啊，结果现在缺口80亿。看看谁给他投的呢，你就看看啊，吸引了软银愿景、新加坡主权基金、安大略的教师退休计划的投资人的注资，大家有多么看好啊？多么看好它？所以呢，这件事情简直就是整个的加密货币市场啊，就非常的震撼性的一个消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呢，是今天的他发的22个推， 今天这222会更加的劲爆。他在这个，他不是要找紧急寻求94亿美元吗？结果呢，他那个他在这个推特当中哈说 ，FTS 的国际业务的资产和抵押品的总市值价格高于客户的存款。他目前呢，第一要务要为用户做正确的事儿，其团队正在尽其所能提高流动性，但是呢，他不能对此呢做出任何的承诺。可是呢，在这个这报道当中呢，就讲到哈，其实在11月9号周三的时候，币安拒绝收购之后呢 ，FTX 呢，它已经是这个交易所已经是想从投资者和竞争对手处呢去筹得这94亿美元，它分别和这个加密代币这个就是叫做Tron 哈，就是那个创始人孙宇晨呢，还有他的竞争对手交易所 OKX 呀，还有稳定币的平台等等的，都进行了对话，希望呢从三处各筹10亿，再从几家风投基金中筹集另外的20亿哈。这是他自己去想的这些事情，但是呢，他紧急去寻求外部融资解决危机呢，却被另外一个知名的财经博客叫做 Zero Hedge。他呢在9号发文扒出来，他又今天在夏天接受采访的是一段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讲话。他呢在那个讲话当中就讲什么去中心化这种金融哈这个概念，衍生了一种很火的加密借贷的方式，把这个流动性的挖矿形成一个盒子，新加入的投资者投钱进去来偿还旧有投资者的回报，基本上就承认了加密借贷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这个 Zero Hedge 的报道呢就讲啊，这个Bankman Fried 呢当时给出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哎，你从一家制造盒子的公司开始，把这个盒子包装成一个改变世界的协议，并宣称其将在38天之内取代所有的大型银行。这个协议被称作协议 X， 这个协议可以从盒子里产生代币，你可以把以太坊等资产放在盒子里，你会得到一张借条，然后你可以凭着借条赎回代币。当主持人回应说，那你这个盒子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市值的时候呢，这位 FTX 的人呢，这个 CEO 呢，他就承认，他说呢，他所提出的盒子呢，把它比作一个魔术，这个盒子从一开始显然价值就是零，但是如果现在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盒子及其衍生代币的市值是10亿美元的话，每个人都会去相信并驱动自己的行动。看到了哈，同时呢，还有他自己，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Alameda Research， 他呢往这里边转移了100亿啊，那么多人给他投资，他给他转了100亿，然后呢这个公司呢还否认了欠他有10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这个 Fred 呢现在又承认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啊等等的，他还要去融资，谁会给他去融资呢？除非大家觉得他倒了，把我们都影响了，大家会去救他，所以这个雷曼时刻会怎么样？这是这两天关注的一个焦点。好，我大概把这个事件的轮廓呢，就给大家去说了一下哈，非常的恶劣。好了呵呵 ，Max， 听一下你对这件事的评论。
FTX， 我看他的注册，他是在巴哈马省那里的。那他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案外的，所以的注册。然后照理来说，如果是客户的资金呢，都交易客户的资金应该是和公司运营的资金是分开的，segregated 的。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我看是没有分开的，所以老实讲，他的账也是很难看得到。所以这些本来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
这已经不是，虽然是高风险，但是你不能欺诈呀，这简直离欺诈还有几步之遥啊。钱可以随便挪，然后呢直接就是个庞氏骗局，画了一个如此大的饼，然后呢到处吹，然后呢拿钱去砸那么多的广告，让你看我的资金有多么的牛，这跟庞氏骗局岂不是就是一模一样吗？
他如果一开始都已经跟你说他这个本来就是靠大家的信任了，所以他本来也这个本来都是看大家相不相信的，因为你比特币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些加密币也好，它本来 如果你从货币角度来说，它本来就是靠大家的信任，如果人家不信任的话，大家这个币本来就是不值钱的。
啊，在这里呢，我再提醒一下哈，因为在华人圈子里头这几年呢，一直流行各种币，每个人都去发币哈，有点本事的人都去圈钱去了。那这个FTX 的这件事儿呢，其实真的值得大家呢好好的去思索一下哈。连这么最牛的这个人都已经吐露出来，他真的就在画大饼。所以呢，今天无论高姐嗓子多么难受，我都要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华人朋友们说一下，远离啊这些画大饼的这些企业，有那么多很扎实的美国的这样的企业，你足可以呢去给他们去投资，而不要去碰这种风险性极高的，甚至呢真的是从起根儿就这么有诈骗性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这一个地方的它的毁灭，确确实实会让我们对其他的这种加密货币画有巨大的这样的一个问号，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雷曼时刻到底会不会崩盘，我们就继续观察。好了，今天是2022年10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感谢 Max， 感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